能够将你的话讲解得明白，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来带领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全然的得着。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成圣的道路，是接续上一次我讲的一个题目叫做成圣的果子所接续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在罗马书第六章的里面，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圣经教导我们成圣和称义那个必然的联系。对于所有的得救的人来说，称义和成圣是一回事情，称义和成圣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成圣的果子是所有称义的人必须要结出来的。问题，这个果子到底怎么样能够结出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走这条成圣的道路？这个方式，那个过程到底是如何？这个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显得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在19世纪末的时候，曾经在西方欧洲有一个非常大的轰动的运动，叫做圣洁运动。这个运动的里面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叫做约翰卫斯理的，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位传道人。他竭力的呼吁当时所有的信徒，你们要追求圣洁，要追求全然的成圣。但在这个呼吁的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声称，说这一个全然的圣洁和全然的成圣是一次性的成就，是在一次的经历的里面就形成了完全的圣洁，就得到了基督那个完美的爱。这个呼吁有很多人回应，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因为在我们信仰的实际的实践的当中，这件事情显然是可望不可及的。无论你怎么努力，无论你怎么去寻求那一次性的机会，好像都很难能够做到一次性的完全的圣洁。所以很多信徒心里面就发慌，到一个地步对自己是否得救也产生了恐慌。那这种恐慌的状态就推动了有些人干脆就号称自己全然的圣洁了。在某一个特会的里面就有人号称自己完全的圣洁了，但是很显然这样的号称是降低了圣洁的标准。很显然没有人可以达到像耶稣基督一样那样完全的圣洁。很显然这样的号称很难说服我们的良心，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里面他一直说，罪住在我的里面，罪住在我的里面，我的那个原来的旧的肉体一直牵引我去犯罪，一直和我那个良心律在征战。这是得救的信徒包括保罗自己都是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那种的声称显然是很难实现。所以在上个世纪初就产生了另外一个运动叫做灵恩运动。这个灵恩运动的里面号称我们会经历第二次的祝福，受圣灵第二次的洗，经过这个第二次的祝福和第二次的洗以后，我们就可以完全圣洁，有这样一个宣称。也因为这个宣称的缘故产生了很多的所谓的灵恩特会，涌现了很多这种的特会。那在这种特会的里面，他们就呼吁圣灵第二次的浇灌，就呼吁人在神面前再次的委身。大概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有这么多的活动。在上世纪的时候，在那个活动里面曾经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活动叫做什么呢？叫做你参加这个特会的时候呢，给你一个贴纸，一个 sticker， 然后呢这个 sticker 这个贴纸呢就代表你的心智，当你用这个贴纸立志以后，就把这个贴纸丢在火里面，就表达了你全然的委身给神。 有一个牧师曾经参加过这样一个特会，在那个特会的里面，很多的人情绪非常的激动，气氛非常的高昂，非常的亢奋。再来，旁边有个年轻人非常的激动，就把他的手表拿下来丢在火里面。他说，我要把我的时间完全的委身给神。那个牧师看呆了，是这样委身吗？你把你的时间完全委身给神，你就把你的手表丢在火里面。那如果你没有手表看时间，你还怎么委身给神时间？那这种的特会，这种的反应，使林恩在这段时间的里面根本没有办法把人完全的带到圣洁的里面，到一个地步把很多人依靠所谓灵恩的方式带到了求今生的财富、今生的顺利、今生的好处的里面。这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成功神学，不但没有把人带到完全圣洁的里面，反而让人陷在私欲骄傲的罪的里面，陷得更加的深。所以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信徒，对于教会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到底怎么样走成圣的道路？这个成圣的果子是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结出来的？真正成圣的一个圣徒，他的生命状态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态？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耶稣在这件事情上做过清楚的教导。约翰福音17章的14到15节，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走成圣的道路，第一个重点是靠着神的道的保守，真正脱离世界，真正脱离世界对我们的攻击，这是第一样。后面16到17节，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的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真正成圣的道路的第二样，第二个重点，我们真正属于神，是因为被神用真理把我们塑造成为圣徒，是在神用真理塑造过程的里面，我们走在成圣的道路上。这是第二样。第三样，18到19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第三个重点是真正跟随耶稣，效法基督的生命的样式，全然的遵行神的道，全然的在真理的里面遵行，以至于我们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以至于能够真正的成圣。那这段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约翰福音是四本福音书的里面一卷比较侧重讲到真理，福音的真理。那透过福音真理的教导来光照所有信徒的心，让他们能够明白知道完整的福音真理，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后，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叫做跟随和遵行。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正信主，真正跟随主，是和遵行主的道有必然的联系。上帝赐下这个救恩，有耶稣基督那一个完全的救赎，那个赎罪祭，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同时上帝赐下真理，叫我们能够透过真理脱离罪的捆绑。上帝赐下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带领我们明白真理，带领我们遵行真理，脱去那个旧人，穿上新人，就活在 那个成圣的道路上，就会活出耶稣基督的圣洁。那这个是清楚的一个福音的方向。那这件事情显然是不容易的，因为耶稣说这是窄路，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旧的生命里面残余的罪性抵挡神的真理，因为我们的旧人不喜欢神的真理，我们不愿意脱离原来肉体的那种罪的状态，不愿意脱离原来在肉体当中那种的享受，那种对肉体的放纵，金钱的那种的贪欲的享受，我们不愿意，这个是问题。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以后，很多人吃饼得饱，就有极多的人跟随耶稣。然后当耶稣开始讲福音的真理，开始教导那些人，你要脱离罪，你要弃掉那个肉体的情欲，你要走永生道路的时候，很多人就离开他了。虽然这样，仍然有一些人跟随耶稣。虽然是这样，他们是少数人，仍然有一些人，他们渴望脱离那个罪的咒诅，他们渴望得着那个永生的盼望，他们就跟随耶稣。这是彼得对耶稣的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那既然是这样，这些的人就在主全然的保守的里面。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我却叫他复活。那这句应许是对这样的信徒讲的。那主怎么保守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叫做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他要把那个保守我们的信息传递给我们。十七章第九节，请大家留意这节经文，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这个里面有区别，他说我为他们，不为世人。那个他们是谁？那个他们就是真正跟随耶稣要他门徒的那个人，不是听了福音只想得好处的，不是把信仰当作迷信的，不是这样的人，是真正有永生盼望的人，为他们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后面十七章的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既然这些人是跟随主的，既然这些人是真正属于他的，耶稣就求天父全然的保守他们。因为耶稣自己要上十字架，要完成这个赎罪祭，要成就这个救恩，他要回到天上，要在天父的右边，在等待着他再来完成对以色列民族的全人的救赎的应许，完成那个末日终极的审判。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求天父保守那些留在地上的那些的门徒。后面十四节的经文，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神将他的道赐给所有的门徒，将他的福音的真理赐给所有的门徒，得到了神的道的人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得到世上的好处，是引起世界的仇恨。这个是这段经文耶稣所讲的。信主了，得到了神的拣选，进入到救恩的里面，不是和这个世界融合在一起，和他们世界，在世界世人眼里看起来我们变成更可爱，不是，是和世界全然的分开，是不再和世界融合在一起，这是真正信的人。那真正信主的人绝对不是为了在世界上做好人，他们会变成好人，但是他不是为了在世界上做好人，他们要为了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必定和世界决裂，他们必定和世界走的方向是截然相反，他们必定不会再和世界同流合污， 他们必然会引起世界的仇恨。这个是结果。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耶稣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为什么会恨耶稣呢？因为耶稣说，世界世人你们所做的是恶的，你们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能够真正得救，这是耶稣所传递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真正信主的人是这种的状态，是脱离世界的罪。当我们脱离世界的罪，愿意活出来那个公义和圣洁的时候，你就会显出世人有罪，你就会指出世界的罪。这个是结果。说如果你有机会传福音，听福音的人最难吞下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你是罪人，是吗？他最难吞的就是这句话，也让他认罪悔改，他是最难吞下去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你所产生的反应，当你这样子传福音的时候，就会产生被敌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被世界恨是真正信主的必然结果，是你真正信主的那个印证。你真正信主吗？你真正属于神吗？有一个印证，那个世界会恨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到逼迫。当然，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有些的所谓的教会，有一些所谓的传福音的人，他们不讲罪，也不要人认罪悔改，因为怕引起他们的反感，他们就传了所谓的福音，就产生了所谓的信徒，就建立了所谓的教会。他们要和世界做好朋友，要和异教做好朋友，他们说他们要去影响世界。搞不清楚到底是他们影响了世界，还是世界影响了他们。真正信主的人必然会引起世界的仇恨，因为好像耶稣一样，我会指出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当你去指出他所做的事情是恶的时候，就可能会引起仇恨，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那后面耶稣借着祷告，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那我们问这个问题，既然属主的人，爱主的人，跟随主的人，他们会被世界恨，他们会被世界逼迫，那为什么耶稣不求神叫他们离开世界呢？这是问题。难道耶稣是故意把他的门徒丢在世界，把他们放在险境的里面，故意让他们受迫害？还是耶稣没有能力把他们救到天国的里面，离开这个世界，不得已把他留在这个世界？那为什么他这么祷告呢？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个是所有在世界上的信徒，属主的门徒，你自己要走得救的道路。第二个，你要为救恩做见证。两样不可分，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部分。所有留在地上的信徒，你自己既要走得救的道路，走成圣的道路，要活出来那个因信称义的生命，要活出来那个基督所说的那种的圣洁荣美的生命，一生跟随主，要得主的塑造，要得到圣灵的重生，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你为救恩做见证，你为福音做见证，这两样是并行的。因为当你真正被救恩得着，当你真正活出那个救恩的真理，当你活出来你跟世人不一样，你真的脱离了那个私欲和骄傲的罪，你真正活出来耶稣基督那个圣洁和美善的那个见证的时候，你正在为福音做见证，那个是最有力的传福音。如果一个号称信主的人， 我们自己活得跟世人没有区别，甚至连一般世人的好人都不如，你没有办法为福音做见证。你给福音做的见证可能是刚好相反的，阻挡神的福音。那真正在神面前被他得着的人必定会做这个见证。那你就了解为什么会把门徒留在世界呢？这个世界是上帝塑造他门徒的工厂，是塑造圣徒的工厂。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使爱他的人得益处。上帝也会使用门徒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广传福音，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得救，成就上帝的旨意。这个是目的。那在这个目的的里面，后面的半句话相当相当的重要。他说，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信徒被留在地上，被留在世界的里面，会受到逼迫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有罪的，有罪的必然会发出罪行。你跟随主一定会受到他的恨，他会抵挡你，你要得到主的保守。但是在这个保守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核心的内容，叫做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不是脱离某个人，不是脱离某个政府，不是脱离某一个团队，是脱离那恶者。因为那个恶者是真正攻击主门徒的，那个恶者我们所说的就是那个魔鬼撒旦。所有的得救的人本来是在那个恶者的权柄的下面，本来那个恶者诱惑人和他一起要落在灭亡的里面，落在永恒地狱的里面。那现在他们得救了，得救以后他们开始走永生的道路，他们开始脱离那个恶者的那个权柄。恶者不甘心，他要竭力破坏神的福音，他要竭力阻挡人得救，他就要行恶，就要诱惑，就要攻击那些所有属神的人。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气的恶者征战。撒旦本来是抵挡神的，他本来就是敌基督的，他本来就是勾引人犯罪，他本来就要把人拉回到罪的里面。脱离那恶者是信徒活在地上的真正最大的属灵征战的焦点，是脱离那恶者。这个是耶稣所祷告，这个耶稣祷告求神保守的。那那个恶者他主要做什么呢？他如何攻击我们呢？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恶者对于信徒最大的攻击是谎言。那个属灵征战最核心的那一个力量出来对信徒有重大影响的是谎言。属灵征战的核心是那恶者不停地向属耶稣的门徒说谎，用谎言来欺骗他们，用谎言来勾引他们，用谎言把他们绊倒。这个是那恶者的攻击。撒旦是说谎的高手。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就是中了谎言。夏娃犯罪不是撒旦逼他吃善恶果，是撒旦诱惑他，用谎言欺骗他吃了那个不可以吃的果子。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不一定，而且你吃了以后还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分辨善恶，然后那个东西又好看又好吃。夏娃就上当了，亚当也跟着上当了。所有的信徒，你在地上所遇到的最大的属灵的挑战是谎言。然后第二章十八节，他们说虚妄听夸大话， 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真正在教会的里面，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你受到的最大的威胁是被谎言所欺骗，被谎言所驱动，这是最大的问题。有很多信徒因为信主的缘故，要脱离私欲骄傲的罪，却有很多的谎言用私欲骄傲勾引人来信耶稣，然后信了以后又用私欲和骄傲驱动他走信仰的道路，很多人就掉进去了。真正信仰的挑战不是物质的缺乏，不是身体的疾病，不是家庭的矛盾，不是工作上的压力，真正信仰最大的挑战是被那恶者的谎言所欺骗。那恶者混乱真道，对信仰的攻击最大。决志信主担保你得救，不需要认罪悔改的，不需要对付你自己的罪，不需要走窄路。很多人就很喜欢信主以后可以发财，凡事顺利，身体健康，享受生活，不需要舍己的，不需要背十字架的，很多人听得很舒服。你信主是因信称义，信一下就搞定了，信一下你就完全得救了，不需要对付肉体，不需要不体贴肉体的情欲，不需要对付爱世界的这种的心，都没有关系，很多人就乐意接受了。你信主了，不需要和这世界分别下来，要拥抱这个世界，要追求在世界上的成就，你还能更加荣耀神。很多人就拥抱这样的信息。这一切的谎言都是在欺骗信徒。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的信徒，在你们信仰的过程的里面，你们可能多多少少都听到过这样的信息。我跟你说，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这样的信息仍然在流行，而且还很流行。谎言，你怎么样能够识破这个谎言呢？你只有一条路，靠着真理，靠着上帝的话。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你要胜过这个谎言，你只有靠着神的道才能胜过。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信主，你要来到教会，你要建立你的信仰，是纯正的信仰，没有被谎言欺骗，你怎么办呢？以弗所书四章保罗讲过，十三到十四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一个信徒在教会的里面不停地受到真理的教导，渐渐地明白福音的真道，灵命渐渐地成长，你才能够真正识破那些的欺骗，不落在错误教导的里面。这是成圣道路的第一步，你要靠着真理，靠着神的真道，脱离那恶者的进攻，你要识破那恶者的谎言，不要掉在那个恶者的诱惑的里面。不是靠着牧师头上的光环能够保守你脱离那恶者，不是靠着神学家的理论能够保守你脱离那恶者，不是靠着世俗的方法能够保守你脱离那恶者。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福音的真理，没有神的道，你没有办法脱离那恶者。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你不是靠着神的道建立你的信仰，你就是把自己暴露给那恶者，任他宰割，任他吞吃。无论你站着躺着，你都会中枪，你随时都会中枪。 你很难真正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就连主耶稣自己面对撒旦试探的时候，他说什么？经上这样说。当撒旦说这样这样的时候，耶稣说经上是这样说的。他用经上的说戳穿撒旦的谎言，击退他的攻击。所有的信徒，当你面对那些谎言的时候，如果没有经上像对你说，你没有办法得胜，你也没有办法真正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后面，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那这句话和上面的经文有一点相似，都是不属世界，但是这一个加强的里面有一个重点。什么叫做不属世界？你有没有真正的不属世界？这个是问题。真正的不属世界，是你的生命不再受世界的塑造，你和世人不再走同样的道路，你不再是属于世界的公民，你是天国的子民。真正不属世界，你在不再随从世界的价值观，什么潇洒走一回，流芳百世，遗臭万年，和我们没有关系。你整个的价值观是天国永生的盼望。你和世界不再一样，不再是追求荣华富贵，不再是贪恋肉体的享受，不再是追求成为世界的所谓的成功人士，你要建立的是圣洁、公义、荣美的生命。这是你生命的状态。你的生命是属于天国的，不再属于世界。你的生命是被神塑造，是效法基督，是神所喜悦的圣洁的义人。这个是不属世界。然后你走十字架的窄路，你单单求神的国、神的义，你知道你是天路的客旅，你在世上是一个暂短的，你会将来有永生的那个盼望。真正不属世界，不是挂在嘴上，不是挂一个名就是不属世界。真正不属世界，是你整个生命的状态从原来曾经属于世界转变成不属于世界，原来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生活的追求、人生的目标完全的翻转过来。这个是不属世界。你要对什么是属世界的要有认识，什么是不属世界的你要有知道。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凡属世界的事你要有分辨力。世人的追求到底是属于神还是属于世界，你要有分辨力。然后你不再爱世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要这种的变化，这种的变化我很坦诚地跟大家说不容易。你分辨得清楚不容易，做得到更加不容易。那你怎么做得到呢？耶稣后面讲，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说求神用真理让他们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只有用真理才能做成，用金钱物质不能做成的，用神迹医治不能做成的，用成功用一些的功劳不能做成的，唯有一个方法是用真理做成。请大家留意这句经文，求你使他们成圣，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在说什么呢？成圣的这件事情是上帝自己用真理做成，做在我们身上。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盼望，盼望是什么呢？成圣这件事情不是靠我们自己修行出来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出来的，我们根本做不到。成圣这件事情是上帝亲自用真理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把它做成的，这是我们的盼望。然后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你要真正的信从真理，你要真正的顺从神，你真正接受他的塑造，以至于这个工作可以成就在你生命的里面。每一位信徒上帝都可以做成，因为不是靠着我们的本事，不是靠着我们的才能， 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是他亲自做成的。每一位信徒，你只要信从他，你只要顺从他，就必定能够做成。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当你为上帝做的时候，你顺从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就会得到那一个确据，叫做圣灵的印记。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当你体贴圣灵的时候，你是顺从圣灵，并且行在真理的里面。圣灵会把我们带入到真理的里面，你的道就是真理。上帝清清楚楚把他至圣的律法，把生命之道完全的赐给我们，把它清楚的写在圣经的里面，全然写在圣经的里面，然后用圣灵把他的道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教训我们，带领我们来做成这件事情。这是上帝做的。那你来教会干嘛呢？来教会来听道。传道人是做什么的呢？传道人要讲神的道。路加福音12章第42节，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候分粮食给他们。忠心的管家是管理神的家，神的羊给他管理，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按时候分粮食给他们。分什么粮食？干炒牛河、扬州炒饭，我儿子最爱吃的这两个。分什么粮食？神的话，用他的真理使我们成圣。教会必须要传讲神的真理，所以主耶稣特别的交代彼得，约翰福音21章三次跟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小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用什么来喂养？用什么来牧养？那道，用圣经。马太福音28章20节，耶稣说，凡我所吩咐的，你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道，走成圣的道路，你必须要靠着福音的真道，必须要行在真理的里面，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步步的行在真理的里面，顺从圣灵的带领，学习福音的真道，靠着圣灵来遵行，在你整个日常生活的里面不断的被神塑造，不断的走在成圣的道路上，这个是你当走的道路。成圣不是靠唱几句诗歌，几句歌词不停的重复，大家站起来哈利路亚一直唱，唱两三个小时腰酸背痛的，我跟你说，那个种没有办法把你带到成圣的里面。也不是找一些人吃喝快乐，交友帮忙，一起来享受世界的生活，一起在一起拥抱 buddy buddy 非常开心，没有办法把你带到成圣的里面。没有神的道，不是行在真理的里面，我们只能仍然留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只能仍然留在罪人的里面，到一个地步，可能我们的结局是地狱之子。成圣的道路非常的重要，你怎么样能够真正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对你认识这个信仰，成为一个基督徒非常的重要。我怎样猜你，你怎样猜我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主耶稣来是奉父的差遣，主耶稣也差遣我们，这两个差遣有不同的地方。主耶稣被父差遣是完成救恩，门徒被主耶稣差遣是传扬他的救恩，主耶稣被差遣是成就那个赎罪祭，我们被差遣是得到那个赎罪祭，真正走成圣的道路，这是我们被差遣。传福音和自己走成圣的道路，这两样是并行的，前面我讲过。哥林多前书9章27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盟主的差遣是要传福音，同时你自己要走成圣的道路。 不是听了一两句非常肤浅的福音就发热心到外面去传，我跟你讲，可能你传的并不是福音，可能差不多。你非得明白什么是福音，你非得真正行在福音的里面，然后你才能去传福音。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是我们自己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面必须要走的。后面的经文相当相当的重要，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耶稣讲的，他说他自己分别为圣。这句经文你听着有没有点奇怪啊？有没有点特别啊？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从世界分别出来，是从罪的里面分别出来。那耶稣需要分别为圣吗？那为什么他说我自己要分别为圣呢？耶稣是完全圣洁的，他是没有罪的，他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呢？前面半句话，我为他们的缘故，这是关键词。他为门徒的缘故要做出来什么叫做分别为圣，他为门徒做出分别为圣的样板，好叫门徒去效法他，以至于能够真正分别为圣，走成圣的道路。这个是重点，重点在这边。那他怎么自己分别为圣，给门徒做榜样呢？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是完全的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而活。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他只求神的旨意，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行。他只遵行神的旨意。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他只照神的话去教训。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他只做神所喜悦的事。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他只遵行神的命令。主耶稣为门徒做出一个完美的分别为圣的见证，叫做他心里面所想的，他口里面所说的，他所行的，他活在世上的一切都是遵行神的旨意，这叫做分别为圣。这是样板，他教导门徒要如此的走成圣的道路，这个是成圣的原则。亚伯拉罕、摩西、大卫都遵行同样的原则。真正的分别为圣不是挂个名而已，不是在世上做个好人而已，不是在教会捐很多钱建功立业而已，那个不是。撒母耳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偶像的罪相同。他既厌弃你做王，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他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诗篇五十篇第七节，我的民呢，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们的神，当听耶和华的话。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这个是跟随他的，主耶稣自己也是如此的教导。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使徒他们如此的遵行，也是如此的教导。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末日的时候，主根据这个原则审判。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知道神的旨意，顺从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如此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如此得到神的悦纳，这是唯一的道路，只有这条路能够走得过去。知道神的旨意是很多信徒特别渴求的。在我做传道人这些年的里面，我在很多在一些教会的里面讲到，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们特别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有些信徒想知道的只是说，我到底是买这个房子呢，还是买那个房子呢？神的旨意如何？买哪个房子能赚钱呢？我到底这个工作还是那个工作，哪个工作能够更提升呢？他想知道这个旨意。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是神他要我们如何的跟随他，他让我们如何的活在地上，这个叫做寻求神的旨意。有一个牧师说，我们要为神做大事，是吗？为神做大事，为了神做是好的，问题是，是按照神的旨意，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这是问题。诗篇131篇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目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如果不是神的旨意，自己认为是大事，就一定要去做，我跟你说，那是在背逆神。那个事做得越大，对神得罪得越大。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任意而行，不是在侍奉神，是在抵挡神。不是在走成圣的道路，是在走败坏的道路。真正的成圣不是给神做了什么大事，立了什么大功，捐了什么大钱，建立了什么大教堂，不是。真正的成圣是全然遵行耶和华的旨意，心里面全然的愿意，行动上尽心尽力尽意的去遵行。加拉太书六章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个叫做走成圣的道路，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个原则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遵行真理，学习真理，顺从圣灵，不断的学习圣经，得圣灵的开启，不断的明白神的旨意，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断的遵行神的旨意，你就正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如果你一生如此的遵行，你必定会走到神应许的里面。那个过程，你的生命会不断的被更新改变，那圣灵的果子会不断的结出来，得救的确据在你心里面不断的越来的越扎实，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否则，无论我们作为信徒的名挂了多久，无论做牧师的名挂了多久，名字挂得多大，无论人看起来有多大的功劳，建了多大的教堂，聚集了多少人，感觉多好，教会看起来多红火，都没有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没有，那些都是表面虚假的，没有真正实现在信徒生命的里面，没有真正实现在教会的里面。没有，求神怜悯，擦亮我们属灵的眼睛，不要落在误导的里面。主耶稣清楚的预言，在末日的时候，很多信徒会上假教师的当。 Many believers be deceived。 耶稣清楚的预言，这是末日的光景。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们的时代是处在一个我可以说非常糟糕的时代，世界越来越败坏。刚刚美国同性恋通过这个合法，大法官啊，高等法院通过，美国总统为这事情欢呼。败坏，上个礼拜天你们知道是什么天吗？6月21号，被联合国设为国际瑜伽日，让世界所有的人一起拜鬼。我们处在一个败坏的时代，同性恋、淫乱、贪婪、异教、拜鬼、信仰混乱，所谓的教会、所谓的牧师、所谓的信徒，仍然是贪爱世界，仍然活在私欲骄傲的里面，仍然活在罪的里面。我们处在这个时代里面，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这个小小的锡盼教会，无论世界怎么败坏，无论信仰怎么混乱，我们绝不向巴力屈膝。我们绝对要持守住福音的真理，我们绝对要寻求神的旨意，并且靠着圣灵行在其中，这个是我们坚守的。可能我们会遇见艰难，可能我们会遇见逼迫，但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是真正福音给我们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感恩，求天父给我们力量，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就好像我们主耶稣所祷告的，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一批小小的锡盼教会的里面的一小群的信徒，我们能够坚定的跟随你，走到你给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天国的里面。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